欢迎来到不完美频道，我是夏玛，希望大家一切都好。近期呢，都有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抖内赞助，还有回馈给予我的讯息。那夏玛要在这边跟愿意给我回馈的人说声谢谢，真的很开心。因为对我来说，抖内赞助是一种给予的回馈，是一种能量的回应交流。当一个人愿意花时间留下一些好评啊，跟回馈，这都是一种给予给我的能量。那我很喜欢有人这样子跟我互动，这种互动是有情感交流的，是真的，我们的彼此能量是在流通的。那这让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我就是那一种人，我看到街头艺人在表演，或者是说我看到任何不收费的内容，那我会因为他们的表演啊，或者是他们的内容付出，会让我有所获得的，那我就是会给予回馈的人。我可能会为他写下好评，或者是就抖内赞助他，因为这些的背后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努力跟坚持。这真的只有当事人或是创作者，或是在做一些非主流的人才能体悟到跟品味到的过程。所以呢，我收到了蛮多讯息，那有些人呢，他是想要听我分享一些我的个人经验体悟，他们觉得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喜欢听。那有些听众呢，是想要听个案的催眠故事，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名催眠师。那因为夏玛催眠呢，是不太分享个案故事的，那就是我对个案的保护跟承诺，除非个案有同意，我可以做分享。如果我觉得他的状况分享是真的有影响力的，我都会询问他们是可不可以说的。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人，他们在做一些疗愈的事情，其实都是想要低调被保护的。但是呢，我今天也还是可以来分享几个跟前世回溯有关的催眠故事。那一个是来自于我的朋友的故事，一个是来自于我自己。前阵子呢，有个朋友他跟我聊到前世今生这个话题。他会聊到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去做了催眠，那他知道我也是一名催眠师，那所以呢，他跟我聊到这个故事，他就问我，哎，你觉得到底有没有转世？但我的个人回答是说有的。不论是影响我最大的老师高林赛斯，那他在《灵魂永生》呢这一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转世讯息都记录得非常的清楚。那当然也有非常多的身心灵的书籍都有在记录一些我们是如何转世，然后灵魂是如何的累生累世的在运作着，所以我是相信的。那在过去呢，我曾经也在梦里还有现实的生活都曾经验证了过去世的记忆，所以我更肯定是有转世的，灵魂是永生的。所以我在之前的单集里面也有录起来，然后有一些部分是有做分享的。那至于每个人相不相信呢，那都是因人而异。曾经我也不相信，但很多事情你越要用科学的角度去找，你就会一直找到想要翻供它的地方。人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发生，你从很铁齿不相信到最后你觉得鸡皮疙瘩，它就是存在，只是你选择怎么解读。那我的朋友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去做催眠的故事。他的朋友呢是相信有前世的，所以他想要去看看他的前世，他是好奇的。结果呢，他不去看还好，做了那一场催眠之后，他真的很在意他看到的画面。但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就更好奇，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看到的是什么？他体验到什么东西？那他就说了，他说那个女生在催眠的过程哦，他看到他自己的其中一个前世，他是古装的扮相，他看到他在古代的红楼里面上班，而且他是里面的最大红牌。我听了就觉得很有趣。那当然整个细节啊，只有那个女生跟催眠师知道完整的细节跟故事，他也没跟我的朋友说太多。但是呢，他做完这场催眠，他就是很在意他曾经是一个妓女。他用妓女这两个字解读他的前世，他让自己非常不舒服啊。这两个字来看待自己当然很不舒服啊，而且他用的歧视的字眼在看待他自己的过去式。那我不知道这整个过程是怎么解读看待的，但是结论呢，那个女生是做完催眠之后，她 对自己觉得很羞愧，他甚至很不想再提。他拿了一个过去式的问题放回了现在，然后影响了现在。每当有人问我前世今生这件事情，或是他想要探索他的前世的时候，我觉得首先要先建立的一个是健康的心态。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个健康的心态，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前世回溯这件事情，而它对我们现在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帮助，有帮助我们再来去做前世回溯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才能一起去解读过程中的讯息跟画面，然后呢，我们再从过去拿回来调整现在的自己，这个就会是做完有帮助的结果，这个就是会做完有帮助的回溯。所以做前世今生对什么样的人帮助会最大？就是你可能这一世解不开的结，或是你有一些关系的问题，那这样的状况或许做一些前世的回溯就会带来帮助。那这个我就会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有听过我分享的听众，他可能会记得我过去和我的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的。我是在家暴家庭长大的小孩，那我的父亲是没有固定工作的，所以从小都是我妈妈在负责家里的经济状况。那直到我们长大能够赚钱的时候，就跟妈妈一起负担家里的经济。那我的爸爸因为他是很消极的个性，他有情绪暴力的问题，他一直带给我们很多身体啊、心理还有金钱负担的压力，这也就是我们无法建立关系的问题点。他不知道他带给我们这么多的负担跟恐惧了，他很不快乐，但是我们也很痛苦。那因为这样的原生家庭呢，我也复制了暴力的行为。那我过去的情绪是失控的，我是会动手打人的。我以前是一个我自己真的很不喜欢的人。那我也会暴力的伤害自己，就是打自己、拉扯自己，或用刀片划自己等等。因为我也只是想要找一个情绪的出口，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去消化这些挥之不去的痛苦。而且只要是跟家人亲情有关的，这个是切割不开来的，我们会更容易感到无力感。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在也还没有做身心灵的学习的时候，甚至我都会认为只要我爸爸还在，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平静。你看，我把自己限制到这样的框框里面。那后来也是因为开始接触到赛斯心法，进入到身心灵的部分去学习，那也上过家族排列的课程，进而开始去体会，我爸爸这个角色，他的心理、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子而产生的，好，才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改变。那直到在有一次的催眠经验，我更进一步的去接纳我和我爸爸这一世的关系，是完全接纳，也是在那一次的催眠之后。我回首我自己其中有一次的催眠画面是来自于埃及的时期。那我是拥有一个很大的宫殿，那这间宫殿呢曾经是一位男性国王的，在他离开之后才我去承接的。那我回首不到我到底跟他是什么关系，但是我去接了那一家宫殿，是非常华丽的大宫殿哦，就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金黄色的太阳光，就是黄黄金金的那一种光源。有一次呢，我收到了另外一方的宫殿的消息。那每一个宫殿都有自己的领土跟区域，它是不可被侵犯的，就好像不同的国家一样，只是我们在同一片领土上面。那另外一方的掌管者呢，我称他国王好了，他想要占领我这边的领土。那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呢，我知道是一场报复，因为我知道那个国王是喜欢我的，他很喜欢我，但是我喜欢的人不是他，但他的个性是非常好强强势，所以我很保密跟保护我爱的人，因为我很怕那个国王会因为我而伤害他。所以国王的占领呢，是一种权力的报复，那我不想要造成这种不必要的战争伤亡，这种死伤会产生太多人了，我想要的是和平，我不想要有这样的结果。在催眠的过程，我就看到我自己去找那一位国王去协调这件事情，要如何才能平息这一场战争，要如何让这场战争是不要开始不要开打的。我看着我们两个在平静的对话画面，但是很奇怪，那个画面就好像变成无声， 我没有办法回溯到底我们交谈的内容是什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所以这一场战争和平落幕了。我只知道我们一对一的很专心的说着话，我很认真的在跟他沟通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一场沟通我们彼此是怎么和解的。但是呢，我那时候看到画面里面的国王就是我这一世的爸爸。在那一场催眠做完的时候，我真的更能解读到为什么这一世我要这样的照顾他。我完全的接纳我跟他这一世的关系。我真的不知道那一场战争是如何和平沟通结束的，但是这一世呢，我的爸爸他用一生扮演了一个他自己也不喜欢的人，他的目的是要推着他的女儿去蜕变，寻找到他自己内在有力量的部分。我后来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就是哇，其实他为我做很多，只是不是在这个社会层面里面的父亲角色的责任，而是灵魂层面的角色责任。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观感这个大改变，他是来协助我灵魂提升的人，只是我一直卡在现实层面的实相的状况去要求这个父亲的角色，导致于我们一直非常的反弹，导致于他的痛苦很痛苦，而我们的限制也越来越大，大家一起痛苦。那一直到他要过世的前三天，他有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睡，昏昏沉沉的，有的时候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就会故意的逗着他找话题跟他讲话。所以有时候我就会问他，诶，我是谁啊，你还记得我是谁，那我要他回应我。那一天呢，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其实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但他试图的想要用上半身用力的样子，他想要撑起他的身体，很使力的回答我，他很大声的告诉我，他说你是大公主。其实当下我听到大公主，我是感动的，那种就是一个爸爸在对他的小孩疼爱的称呼啊，那我就瞬间变成小小孩的模样，就是啊，他记得我是他的孩子。但是你知道吗，现实生活的这一世，我妈妈跟我说，还有我自己的记忆里面，我爸爸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叫过我大公主，从来都没有。所以我跟我妈妈听到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吓一跳，印象很深刻。但后来我们也一起笑，因为他很有精神，我们是开心嘛，就觉得哎，他今天状态比较好。但是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叫我大公主？我爸爸为什么在快过世之前这么叫着我，那也只有他知道，也只有他知道他接到了什么样的片段，他在平行时空的哪一个片段去交错着，而他叫着现在的女儿叫大公主，但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叫过我大公主，他只有叫过我大女儿。而我自己对应到的回应是我们在埃及的那一世的过去式，所以我不知道他最后连接到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对话，一段很微妙的大公主的片段。所以很多时候呢，不论是用什么样的工具，用什么样的方式是去解读，或许你都会为你的现阶段带来有必要的帮助。那或许是一个卡点的解锁，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当下这一刻可以做出调整跟改变的。所以当下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也就是如果有听过赛斯心法的人，如果有在跟着赛斯一起学习的人都会知道，当下就是威力之点。所以我拿了过去的那一世来解开这一世的关系的卡点，回想起来真的很微妙，但是我一直到现在回想我还是很感谢，非常感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肉眼的视角去解开现在所有的关卡跟难题，可是当我们不用肉眼的层面去看，很多事情就会有的解开了。所以这也是我很感谢的部分。我听过还有个前世的故事，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上课我听到老师分享这一段，哇，这是一个很感动的故事。他的前世是一只鸡的故事。有时候前世是一只鸡，你不一定会愿意跟人家说，有些人都还是想要回溯自己前世是不是 前世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啊，过得还不错的公主啊，或是至少还是觉得讲出来是个还不错的角色嘛。但是真的有人回说他的前世就是一只鸡的故事。他说他曾经看到一个个案，他自己的其中一世是被饲养的鸡，但是他用鸡的视角呢在看着他自己的主人，哇，他心里满满的感谢，他很感谢他的主人这样子的照顾他，饲养他，他这一生都没有饿过肚子。但有一天呢，他知道那一天他生命即将要结束了，那他的主人呢，就是那一天呢会吃了他。那这时候催眠师就问着他，那现在你的心情感受是什么？你知道你的生命就要结束了，这一刻你的心情是什么呢？那他就说他还是很感谢，他是一只被饲养的鸡，他知道他本来就有一天会奉献自己的生命然后给他的主人，他本来就是主人的食物，他用爱的视角在看他的生命哦，这是他一生所能给出的爱跟回馈，所以他知道他生命就要结束了，他没有害怕，而是充满感谢，他感谢他的生命能够给予回馈。哇，我现在分享到这一段我还是起鸡皮疙瘩，因为这一段故事我是感动到听到流眼泪，我觉得我好感动哦。在动物的视角里面根本没有批评，它就只是这样的循环，所以很感动。所以当他还在催眠状态之中呢，再往他的潜意识去回溯，才发现什么呢？在更久更久以前，原本是鸡的那一个人，在他的潜意识是一个人，好，那一世他是个人，在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穷途潦倒的时候，有一个人帮助了他，让他的人生重新重活一遍，而就是那一个饲养他的主人。所以他转世变成鸡是他的报恩，他就是想要来回馈他，他就是想要回馈他而已，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是一个很感动我的故事，非常非常感动的故事。你看从他这样的前世的故事呢，我们知道这一个人，哇，他就是用爱去回应跟回报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就算前世是鸡又如何，你看他会记得这个恩，而且他要用他的生命在报这个恩。果然在这一世的他还是非常注重情分哦，还是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探索前世今生跟灵魂永生这件事情，不论你信不信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没有肉眼看到这么简单啊，有太多太多的层面在交错着。你知道有些人他可能选择用一辈子哦，做一个自己都很讨厌的人，他可能要选择否定自己一辈子，可能要选择让自己非常的孤独，那可能要做一个让自己也让别人会有痛苦跟不快乐的人。他其目的是要帮助另外一个人成长跟蜕变，其目的是要去推动另外一个人的灵魂课题的。所以呢，他不让人喜欢，甚至让人厌恶，甚至他也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可是他背后的功课是要推动另外一个人成长，他们讲好的，那只是我们在这一世忘记了。那有些人呢，他就是想要为他爱的人做好多好多的事，做到他都迷失了自己，或许这就是他遗忘他本来就设定好要穿越的课题，只是我们都忘记，我们不知道自己曾经有这样子的设定是自己要去穿越的，而我们困在眼前的实相里面，而觉得所有的痛苦都是别人造成的，所有的困难都是解不开的。所以无论我们怎么样解读生活上的剧情，健康的心态很重要，有没有开放的心态也很重要。越是健康开放的心态跟思维，我们会松开非常多的限制，因为当这些的限制是没有松动跟松开的，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机会去看见另外一种可能，看到不同维度的视角，而对现有的问题跟关卡有着不同的解读。那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那最能改变的都是现在事，现在去解决过去的事件，所以解决的还是现在。 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我跟未来借，可是我用现在去做出改变，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在是去解决的。所以前世回溯有没有用？是有用的，有用的，对当下的你是会产生帮助的。我们都会从我们所经历的过程跟事件去找到对现在有帮助的工具。不论你相信不相信，相信好像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相信反而多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的可能性越多，那相对的限制就越少，那问题自然也就会越少。那这一集呢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这集的内容。我是夏玛，我们下次见。